早上好。怎么这么多人不好？早上好。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相聚。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还没机会信耶稣，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一下？好，请招待的人帮一下忙好不好？请招待的送刚才举手的每一个人一本出人头地。招待的请帮一下忙，我带了出人头地来要送给他们。出人头地，麻烦送一下。麻烦你手举一下，不然的话招待看不见。拿到了没有？好，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希望您好好看一看。我讲的是普通话吧？那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不是要你谢谢，我讲白一点，我告诉你，我是请你现在不要看，请您带回去好好看。我盼望在神的恩典中，你们有空的时候把这本书好好看看，或许呢神也会借着这本书对你们的心说话，也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祝福。那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一同相聚，我们要一起来学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出来那个经文。在你们的手册上，各位的手册上有马可福音。可不可以请你们把手册拿出来，我们一起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46节读到52节，就是我们印出来的那一小段，是在手册的第七面。手册的第七面，请问是不是都找到了？如果都找到了，可不可以请你们帮个忙念一下好不好？好，来，一二三。 这是一段很简单的记载，这个记载的故事发生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带着他的门徒到了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如果你知道一点圣经的背景，你大概就晓得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大城，这个城市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高大。可是这一个城市被读圣经的人称作是一个受咒诅的城市，这个城市带下了许多的罪恶，这个城市也有最后的灭亡。耶稣跟他的门徒并许多人，不是少数人，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这个故事所记载的不只是有时间，离开今天已经2000年前，有地点在耶利哥，他还有人物。这一个人物坐在路旁做什么事？讨饭，他是一个讨饭的瞎子。这一个人他的光景，这一个人他在那里，他的前途，他的生命，他的盼望，他的理想，他的抱负都在哪里？都在他可以讨到多少钱，是不是？他如果讨到一点点就很开心了，如果讨到多一点呢就更开心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巴迪买。我们中文圣经说这个人叫做巴迪买，其实不是说这个翻译不对哈，是他没有把原文的意思翻得很清楚。他其实巴迪买是什么意思呢？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这样听懂了没有？换一句话说，请问各位，圣经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人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没有，这个人没有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巴迪买。巴迪买什么意思呢？就是迪买的儿子，迪买的儿子。我们这些人啊，有没有名字？我们都有名字哈。名字是什么意思？代表我们，是不是？名字就代表我们，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所事，一切跟我有关的都用这个名字代表。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名字呢？什么意思？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意思就是你是彻底的不存在，没价值，没意义，所以你没名字，这样明白吗？这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一幅图画不是在2000年前耶利哥城外路旁的一个要饭的图画，其实这一个图画是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人的一幅图画。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标准，你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是像瞎子一样的人。 圣经很残酷，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读圣经。圣经很残酷，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信耶稣。它残酷在哪里？它残酷就是它告诉我们一些真相，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接受的。他告诉我们，人生活在地上像什么？像瞎子。什么叫瞎子？我问一个年轻人，我说什么叫瞎子，他说就是跟螃蟹一起吃的。不是，因为他中文实在太烂，你知道吗？他上了几天中文学校，他搞不清楚瞎子是什么东西。因为这里长大的小孩嘛，中文学的什么东西啊？瞎子，看不见，看不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耶稣的周围。那个时候在耶稣周围有很多很有钱，有很多人很有权，有很多人很有道德，有很多人很有智慧。可是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如果瞎了你们还好一点。哇，这些人通通气死哦，说耶稣真是没有礼貌，这样子的骂人呢、啊。可是事实上各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真的像瞎子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我们不晓得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每一个人在现代的人是越跑越快，但是朝哪个方向跑呢？有没有看过一些广告，在国内的电视上说要你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见过吗？见过哈。问题是不输在起跑点上又怎么样了呢？会赢吗？你跑得再快又怎么样呢？你往哪里跑？你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有人说孩子要死命的打，一天打三次就可以打到北大去。问题是进北大的人就怎么样了呢？就成功了，就有意义了，就有价值了，就快乐了，就有道德了。人生如果活在地上，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瞎子。你知道早年的中国人啊，我讲的早年就是什么50年代啊、60年代啊、70年代，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啊，有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幸福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思想。什么叫有思想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到了80年代以后很悲哀。悲哀在哪里呢？悲哀在我们现在要自己想。听懂了没有？那个时候你不用想了，你想什么啊？人家都替你想好了。我们反正大家什么都没有，谁也不要嫉妒谁。所以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快乐。现在呢，改革开放，对不对啊？少数人富起来， 大家快乐还是不快乐？更不快乐，对不对？2011年6月20号，《人民日报》有一个新闻：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每一天有5000个家庭离婚。
天哪！一天嘞！
我告诉你哦，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听过离婚是什么东西啊，谁敢闹离婚啊？人今天活在地上，你要问你自己，我活着干什么？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要问那些年轻人，游戏升级，那就他活的意义是吗？
就满足了吗？
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最高纪录有3天3夜不离开他的那个东西，3天3夜厉害，上厕所带了去。快乐吗？爽吗？人生活着干什么？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是不是啊？有人跟我讲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我自己听一听，我就想好像有点道理，跟你们讲讲看。他说人到了50岁的时候，漂亮不漂亮都一样了，听懂吗？他人到60岁呢，官大官小都一样。人到70岁的时候，房大房小都一样。人到80岁的时候，钱多钱少都一样。人到90岁的时候，是男是女都一样。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认识永恒，我们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瞎子。我们活在地上，人家说要念书，我最近碰到一个年轻人，哎呀，我真的觉得他好聪明，我很少碰到这么聪明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跟我讲不要念书，我看看他，我说为什么不要念书？他说没用。有意思哈，我们那个年代人活在地上就是念书，对不对？
拼了命也要念书，对不对？
学会了数理化怎么样？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结果一来到北美，怕不怕？英文不会，数理化有什么用啊？造化。
但这个小孩说不用念书，念书没用。
我说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干什么？
没用。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跟你讲没用。
哦，这个小孩真聪明啊，10几岁就看穿了。
今天很多人活到50岁还没搞清楚，你拼命要的那些东西没用，
你懂吗？哎呀，有一些小孩他就是笨啊，半个钟头过了，一个钟头过了，然后他那几根毛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很想叫我们旁边那个小孩跟他讲，没用。今天我们很多人活在地上，
我们没有要饭，我们没有要饭，我们本事，我们现在有各样的东西，但是说穿了，要饭的人得到一点，满足不满足？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要饭说啊，
要够了，以后不用要了？
有没有见过吗？没有吧？那我们呢？你要漂亮，年轻人要不要漂亮？太小的不懂，对不对啊？只要开始懂了，哎呦我的天哪，都麻烦事啊！我们现在去买一双鞋子，我们这些老头买鞋子要几块钱啊？你们去买双鞋子要多少钱啊？几十块可以了吧，是吧？二十块、三十块、四十块，不得了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买双鞋子要多少钱了？我们三双鞋子还比不上人家一双鞋，但他没想到，没用。为什么没用啊？因为你买再好的鞋子，还有人比你更好。你帅，人家比你更帅；你酷，人家比你更酷。有什么用呢？你努力，还有人比你更厉害，有没有？过去三年，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每年都有一个自杀的，希望这个不要继续流行下去。这几个自杀的全是天才，都厉害。为什么自杀知不知道？因为发现别人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受不了，活不下去。
要饭的永远要不够。
请问你要名的人有没有要够了？啊？有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现在出名了，好了，不干了。”见过吗？没有的，没有的。出了小名要大名，对不对啊？哎，要钱的有没有要够的？我碰到的中国人呢，都很不贪心。我碰到的都还，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很贪心的中国人。我碰到中国人都不太贪心，因为我每次问他多少钱就够了，啊，你这一辈子多少钱就够了？很少有一个人跟我讲啊，我要无限大，没见过。我碰到人都怎么跟我讲呢？哎呀，我不贪心啊，够花就可以了，够花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哎，多少才够用啊？啊，多少才够用？永远不够的呀，永远不够的。你一生为了去追求钱财，我告诉你，你跟他要饭一样，永远要不够，对不对？哪里会够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的人呢，觉得有一点呢就很高兴了，是不是？我们刚来念书的时候，我们念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差不多，如果用一个字形容我们，你们猜哪一个字？穷。我们全部都是两个皮箱一屁股的债来的，来这边应该是念书的，对不对？都是应该念书的。那个年代来的人大部分也都有奖学金，但是奖学金够不够啊？当然不够嘛， 所以除了拿学校的奖学金，一定要做什么事啊？一定要打工嘛。打工那个时候，一个人如果一个小时3块钱，不错了。我们来的时候，一个小时3块钱，不错了。如果有一个同学，他打工，一个小时5块，你听了羡慕不羡慕啊？羡慕哦，羡慕死了！哎呦，我3块钱怎么5块呢？那请问你，那个5块的，他在那打工，他会觉得好开心，好开心，一个钟头5块，会不会啊？不会的，他打工打不了多久，什么还是5块啊？你要什么？一个瞎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永远要不够。那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我们永远要不够，无论什么都不够，这是人生的大悲剧啊！人生很大的悲哀就在这里，不够啊！你瞎了眼，你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你要来的都不够，你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满足你，好伤感情的。我儿子小，那个时候带他出去到路边，人家那个摆地摊的卖枪，玩具枪，那我儿子一看，他就往那一蹲，不走了。走啊儿子，不走。你要干什么？买这个枪。儿子啊，不要傻了，这个枪不好玩啊，这个枪买回家不要3天一定坏的。你真的要玩枪，打他带你去那个好一点的店里面，我们就买一个好一点的枪。不要，就要这个枪，就要这个枪，你气不气啊？是你的小孩，你气不气？气你有没有怎么样？打他是吧？那旁边一堆人都在看啊，打也不能打，骂也没用，搞到最后谁赢啊？谁牛？还是他牛，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真没出息啊，都牛不过孩子。好了，不要买，要不要买？要。他最后跟你讲，爸爸，我跟你讲，你给我买了这个枪，我就高兴了。这下没办法了，只好买了。给他买了枪，哦，开心，哦，谢谢爸爸，你真好，你真好，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请问各位，那个枪活了几天？回到家就坏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知道吗？哎呦，没有得到的东西啊，我告诉你，没有得到的东西都好啊，是不是？那个不要你的女朋友永远是最美的，对不对？做你老婆的就不美了嘛，就黄脸婆嘛，对不对？因为得不到才好嘛。想啊想啊想啊，得到了呢？得到了呢？开心不开心啊？我儿子拿着枪开心啊，蹦蹦蹦蹦蹦蹦，谢谢爸爸，我开心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天要搬家的时候，他念了大学了，大学毕业了，搬家。搬家的时候，他发现，在他的床铺底下，他找到一个他高中的时候，他拼了命省下的钱，然后跟他爸妈打仗打了多久，他爸妈才让他 让他买的一个玩具，他从床铺底下找出来。他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玩具拿出来，他就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当年认为我只要有这个玩具我就开心死了，我现在发现我这个玩具丢在床铺底下不知道多少年，看都没看过，当年以为多宝贵的东西得到了以后没多久没了，不要了。这就是人生，这叫瞎眼，这叫要饭的，这就是我们的悲剧。
耶稣从那里走过，
要饭的坐在路旁。请问各位，
耶利哥这么大的大城就一条路是吧？
啊？会不会啊？大城不知道有多条路，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就偏偏选上这一条路？你以为是巧合吗？
还是这个瞎子他早就算定了
耶稣什么时候要经过这条路，所以我跑到这条路上去等他，
可能吗？
不可能。你知道吗？耶稣会经过巴迪买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不是不小心。再问各位，
这个瞎子看得见看不见耶稣走过来？
看不见的。但是耶稣看得见看不见这个瞎子的可怜的光景，看得见的。亲爱的朋友，你以为你今天会到这里来是偶然吗？你以为是巧合吗？
你以为是你很聪明，你早就安排好了，你知道到这里来你可以遇见耶稣，你来这里等他是吗？
再问各位一句话，耶稣在这里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他，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看得见你啊？你没有找过他，他在找你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恩典，你知道吗？
世上的宗教是人在那里处心积虑，人在那里用尽一切的想象，
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神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基督徒所信的耶稣是他来告诉人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他来寻找人，不是人可以找得到他的。我们可以找得到的神都不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海岛上，这个海岛基本上都是打鱼的人多，打鱼的人非常的迷信的，因为那个年代啊没有什么科技，都是小船，这些船出海了回不来回不来真的不知道，所以打鱼的人非常的迷信。我们的岛不大，上面也没几个村子，可是我们的岛上庙可多了， 这些庙里面拜的都不一样的东西哦。有的庙里面拜的是什么呢？是送子观音。为什么有拜送子观音呢？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生儿子的媳妇还有命吗？还活得下去吗？没得活的，你知道吗？你在家里没地位的，你这一辈子就死定了。所以那一些没生儿子的，他要找一个会让他生儿子的去拜，对不对啊？所以他寻找的是一个可以满足他的神。听懂了没有？我们岛上香火最盛的是妈祖。你知道妈祖是出口这个转内销，懂不懂啊？妈祖为什么香火那么盛在我们的岛上，你知道吗？因为传说中如果打鱼的碰到风浪快没命的时候，妈祖会救他们保一条命，想懂吗？我们人要拜的都是我们想出来来解决我们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啊？没钱拜财神爷吗？你要什么？你要去想一个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想什么？你什么也想不出来。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神，不是人想的说我们要什么，不是，不是人去找一个，不是，人想出来的人要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圣经启示的这一位是他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神，他来告诉你我要怎么拯救你。我们中国人呢，在信仰的这件事情上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包容性可大了。我到印度去的时候，我发现印度人跟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像的不行啊。我讲的不是脏啊，我讲的是满天神佛啊。哎呀，这不知道有多少个观音啊，多少个菩萨呀，哎呀，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神明啊，什么都可以拜啊。猴子可不可以拜？当然可以。狗可不可以拜？可以。这个什么想不出来的都可以拜，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我们怎么选呢？我们怎么决定拜哪一个呢？我们两个方法，一个叫做都不得罪，看见哪一个拜哪一个，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嘛，你万一拜漏掉了，你亏大了。第二个什么呢？都不拜，都不拜，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你很需要拜，知不知道？早晚不要急啊，人呢、啊、到一个地步、啊，一定从心里的深处要呼求神的，因为人早晚有一天会知道，人有尽头啊，人有限啊，人就一定要拜的。 中国人还有一个厉害，
看哪个灵，哪一个灵拜哪一个，
有奶就是娘，管他黑猫白猫，
只要灵就好。
可是各位，你要明白一件事，只有圣经向我们启示，真正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打开，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和方向，
真正让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实在的满足，
我们不需要一直要，必须是一位寻找我们、爱我们、创造我们、管理我们、掌管一切的真神。而且他必须是无限大的，他如果不是无限大，他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听清楚了没有？今天我们找的神明啊，都太小了，有的法力太小，有的管辖范围太小。1996年我到纽约的中国城，我突然发现在曼哈顿桥的旁边有一栋房子被改成了一个大庙，那个墙壁上写了几句话，写什么呢？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跑进去一看，原来是黄大仙庙。我们中间有没有香港来的啊？知不知道黄大仙？知道哈。黄大仙庙怎么会跑到纽约来呢？后来去打听一下，哦，原来黄大仙告诉他的信徒，在香港的信徒，1997快到了，啊，你们都不懂啊。所以黄大仙要跟很多香港的人一样逃命，移民到美国。前几个月我去加拿大，我很少去的，刚好有事去，我发现香港人回流，黄大仙也回流了。如果有一个神明，他告诉你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喜欢哦。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好不好？好啊。很危险哦，如果你媳妇去求他，我那个婆婆一直欺负我，死都不讲理，脾气那么坏，让他早点死呗。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就挂了，好不好啊？有一年我到成都去，人家给我安排去参加一个小的旅行团，那个小旅行团就带着我们成都到处跑，基本上全是不是看买东西的地方，就是看庙。 到了有一个庙，那个导游说你们一定要去，每一个人都要去。
为什么？
说这一个庙啊，哎呀，可灵了，
灵的不行了。
全车的人全跑了，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坐在车上等他们下来。
等了好久，这些人回来了，
坐我们旁边有两个女的，有一个女的就跟另外一个讲，我烧了3000块钱的香，3000块，
天价，烧个香3000块。
另外那女的就问他，你烧那么贵的香，你求什么啊？
他说还不是求那个该死的赶快跟他的老婆离婚。我还没听懂。
后来师母告诉我，他是个小三儿，懂了没有？他求什么？那个人离婚以后才可以跟他在一起嘛。哎呀，这些人真笨啊，他有小三以后没有小四吗？心想事成，好不好啊？好啊，还好。各位，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你所信的神
是一个没有道德，是一个没有原则，是一个随便你来摆布，可以像当官的一样送点钱就可以给你办事儿，这种神你要不要信啊？你应该不应该信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这个神是有道德的，这个神是有原则的，
这个神的伟大就是他是主宰一切的。
巴迪买什么时候要坐在哪里，他早都知道，他安排他的时间地点就在那个时候经过。巴迪买根本不认识谁是耶稣，
他根本不认识他是真神，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的是他瞎眼，他知道是他永远要不够，这个他知道。
妙就妙在他虽然什么都不知道，神知道他，神来找他。
更有趣的是第47节说他听见，
他听见，他看不见了，但是他听见拉撒勒人耶稣，这很有意思哦。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什么什么少年派漂流记啊，什么就是那个中国导演，那个叫什么来着，李安演的那个很有名的，得了很多奖的那个，那谁看过举手啊？这么多人都看过啊。
在那个电影里面，在那个电影里面他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没有人介绍你怎么会认识神，记得吗？没有人介绍你怎么会认识神。
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认识上帝的，
是要有人告诉你，
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哎呦，我知道有上帝，我知道他叫耶稣，他到地上来做人，他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别人告诉你的嘛。听明白没有？这一次我们一同相聚在这里，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你耶稣是谁，耶稣要做什么。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要听，而且要把它听明白。你的责任是要认清楚你要什么，你要知道你的光景如何，你要知道当耶稣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要什么。这太重要了。他听见拉撒勒人耶稣，所以有人跟他讲，有人跟他介绍这一个耶稣，拉撒勒人耶稣，这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没有喊拉撒勒人的耶稣啊，可怜我吧。拉撒勒人的耶稣是指着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拉撒路，是讲到他一个人的身份。大卫的子孙耶稣，各位，这几个字有哪一个字你不认识？有没有？没有，都认识，但是你懂不懂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啊？犹太人一听到大卫的子孙，那就不得了了。这几个字对他们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这几个字所述说的是他们的祖宗一直在等候，在盼望耶和华上帝，那一位无限大的神，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有一天要到地上来做人。他不只是要做人，他要做大卫的子孙，他要成为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是什么人的后代？大卫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而言，这一个名词，这一个头衔，是说到他们盼望不只是耶和华上帝要来做人，而且他要来做他们的王。这一个人来到人间做他们的王，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痛苦，让他们在地上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 这是圣经的话，我们把它翻译出来，用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观念的话，他们盼望的是有一个救世主要来到他们中间。这个救世主是神到人间来做人，而且做他们的王，要带领他们管理整个的地球。他们不是以大国兴起为满足，他们是要统一全世界的。听懂了没有？
这是他们的盼望。
这个人一听说拉撒勒人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个无限大的神要到地上来做人。各位，我再讲，你千万不要把你信仰的对象搞得太小。我们那边有一些人呢，你劝他信耶稣，他说别跟我讲这么多，他说我很简单，他给我找到工作我就信。我们那边还有的人呢，我老公回头我就信。我们那边还有的人说呢，我们家儿子乖了我就信。我们那边也有人说，只要病好了我就信。哎，各位，这些好不好？都好啊。但是请你记住，如果你要信的一个神不过就是能够解决这一点问题的神，你要的神太小了。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神是讲到全能啊，这一个神是讲到永恒啊。你千万不要要一些东西啊，十年以后你自己都不要。听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五十年以后还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知道吗？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到了九十岁的时候，什么男的女的都一样了，有什么重要？哎呦，你看现在那些差不多三四十岁的女人呢，化妆品重要不重要？哎呀，可重要了，全身什么都是假的了，眉毛也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拼命涂啊，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最希望人家跟他讲说，哎呀，你看起来好年轻啊，真傻，看起来好年轻，听懂了没有啊？但是各位，今天就算你让你看得起来很年轻怎么样嘛，过几十年谁看呢？你要的是什么？哎呀，病好了，病好了怎么样？病好了永远不死是吧？病再好过几年你要走的呀。 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要的东西，你要问问你自己有多重要，一百年以后还重要不重要，永恒里面还重要不重要。你说哎呀，我就不相信有永恒。如果人真的没有永恒，你太幸运了。你知道我的话什么意思吗？因为如果没有永恒，我们就吃喝玩乐吧，反正没永恒嘛，你想干啥干啥，能骗骗一点，能偷偷一点，眼睛一闭，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多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心里知道不是那回事儿，
这个才讨厌，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认定什么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人不需要有道德，听懂吗？没有神就没有道德，你知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有道德？碰巧碰来的，碰巧要碰走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要什么道德？但是奇怪，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告诉你，有的，没那么便宜，哪里叫过了就算了？你知道我碰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嘴巴都硬了，但人年龄慢慢大的时候很奇怪啊，人年龄慢慢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良心啊。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都觉得应该的，但是人慢慢年龄大的时候就想起来，哎呀，怎么这样子做呢？怎么这个样子呢？
很多你当初认为是对的，
你慢慢知道错了。我问你啊，人的良心哪里来的？哪里来的？进化来的啊？不是的，良心是神造的。你要知道良心很麻烦的，如果你按照进化论的理论呢，有良心是退化，因为有良心容易绝种，你知不知道？有良心坏事你不能干绝啊，但是你为了自己的生存，你应该是把坏事干绝啊。你怎么来的良心？有神的，有神，有审判，有永恒的。人死不是如灯灭就算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哎呀，那便宜多少人呢？是不是？但问题就不是死了就没有，就是有，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大卫的子孙，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仰必须来相信这一位真正的神，无限大的神，独一的神，而且他是要做君王的，他是要掌管万有的。你要信这样的一个神，因为这一个神是唯一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的，否则我们都活在黑暗里。我们活在黑暗里最可怜的就是看不见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夫妻吵架？没有哈，你们这里的夫妻都不吵架的。我看很多啊，我们那边很多人爱吵架。但是各位，我问你啊，如果两个人吵架，你看过人家吵架说气死我气死我，都是我的错，看过没有？这可没有了吧，对不对？吵架的时候都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这就是我们瞎眼的地方， 我们都看不到自己有什么错的，我们自己都对呀，瞎眼。其实人生活在地上，瞎眼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瞎眼，只有耶稣可以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他是真神，而且只有他对我们有兴趣，我们不会去找他，他来找我们。这一位耶稣，当他经过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我们。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们，我们好像那个巴底买听见了耶稣，关于耶稣的事，他可以做两个不同的选择。他可以心里想，他是上帝还是他不是上帝，干我什么事？反正我瞎子，反正我是每天日子还是可以过的，过了这么多年了嘛，我就要点饭，我多要一点少要一点 OK 了。耶稣来耶稣去，那是耶稣的事，跟我没关。我还有很多我关心的事，我还有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他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当然可以。但是各位，巴底买在这里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大声的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他要脱离瞎眼的光景，他要脱离药不够的光景，这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了，我不要这样子活下去。如果有人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是真的，如果耶稣真的是大卫的子孙，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真的是无限大的神，我要求求他来救我。这个态度就让这个人成为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他最后眼睛可以开，不只是因为耶稣来找他，他最后眼睛可以开是因为他对着他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有一个对的回应。他说我要，可怜我吧，我要改变，我要被改变。各位朋友，耶稣今天来到这里，你要怎么反应呢？你愿意继续的活在黑暗中呢？还是你希望神有恩典可以拯救你，让你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让你不要活在一个黑暗中，不知道自己活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你要不要他帮助你，以至于你不需要过那种药不够的日子，你里面可以有真实的满足， 有真实的喜乐。这个决定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你需要做选择。你可以选择说不理他，你可以选择看热闹，你也可以选择说，如果耶稣你真的是大卫的子孙，你真的是耶和华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可怜我吧，改变我，来救救我，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圣灵会对你的心说话，圣灵会让你稍微体会到一点点，你不过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生命又短暂，智慧也有限，你今天怎么会到这里来？难道是巧合吗？还是这一位上帝奇妙的安排呢？他来寻找你，你听说了关于耶稣的事，你愿意他救你吗？如果神感动你的心，你说我愿意，虽然我很多东西不懂，但是我愿意，我现在就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现在请基督徒，还有每一个心里面愿意让上帝来开你的眼睛，改变你的人生的人，开口大声的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也说一句，当然如果我说的你不愿意跟上帝说，那你千万别骗他。可是我说的话，如果你心里觉得我愿意这样说，你就勇敢的大声的说，好吗？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我要很多东西，可是没有一样让我满足。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来找我，听说你还对我很有兴趣，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要向你呼喊，求你可怜我，求你拯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的人生可以彻底的改变，让我活在地上有喜乐，有意义。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恭喜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这么多的朋友，你就愿意让耶稣爱你，让耶稣救你，你们太有福气了。你现在也不懂这样子一个祷告对你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耶稣真的是上帝，你要他，他太高兴了，所以他一定要你，所以他一定会救你。 为着让你们的信心有更好的进步，有根有基，我要送你们另外两本书。第一本是认识真理，这本书啊非常有趣，这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弟兄张一兰，他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在德国念书念了七年，等一下先不要发哈。他在德国念了七年呢，每年每一个礼拜的周末他都去找基督徒。你知道他找基督徒干什么？他找基督徒去辩论，因为他觉得基督徒太可怜了，都迷信，他要救他们脱离迷信。他跟他们搞了七年以后，他自己信耶稣了。他把他这七年的心路历程整理出来，写了《认识真理》这本书。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部分，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可靠吗？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这本书能够帮助你搞清楚你信仰的证据在哪里。那第二本书是广州的王国显弟兄他写的，这本书简单的讲就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天上会掉馅饼，银行自动会存款，没那个事。信了耶稣以后，工还是要打的，书还是要念的，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怎么来跟随神，怎么来认识神，怎么让自己里面的生命会长大。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朋友，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起立唱一条诗歌。这条诗歌在我们的手册上第十四页，第十四页，全新的你。请琴帮我们弹前奏。
你说明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着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叫一切都更就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也就能够改变你。 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他能够体会你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改变你的曾经。无论你过去有多少的不愉快，无论你多少有过去有多少的痛苦，他的宝血全部可以洗干净。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可以把你造成一个全新的你，这是信耶稣的人最大的福气。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当琴继续在弹的时候，我邀请刚才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朋友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也要把书送给你。所有刚才愿意信耶稣的朋友，你都可以往前面来走，往前面一点，往前面一点，往前，后面很多人，所以你们要往前面一点，好不好？尽量往前面，勇敢一点，勇敢一点的走到前面来，勇敢一点的走到前面来，往这边走好了，往这边，再往后面一点，再往后面点，让后面的人可以过来，好不好？让后面的人可以过来，来往这边一点，后面这样才人家才可以过来。来，再往前面走，再过来一点，让人家有位置，好不好？凡是心里愿意的，请往前面走。往前面走，心里愿意的都往前面走，到神面前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来，往前面走一点，让人家有位置，好不好？都干脆走到上面来，这样子给人家一点位置，不是太挤了。来，谁愿意就来，请注意啊，耶稣很够意思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搞明白的人可以来啊。圣经里面讲说凡愿意的可以来，你愿意吗？你就过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往前面一点，好不好？来，往这边走，走近一点，这个近一点，来往前面走，往前面走。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要归给你，因为不是我们来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我们虽然瞎眼看不见人生的方向，但是你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到世上来做人，你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现在就洗净每一个人身上的罪孽，求天父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保惠师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从此时此刻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不但是在心中能够愿意相信你，但愿在他们的生命中也能够体会经历到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往前面跟随你的路上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同工们能不能够帮忙把今天早晨愿意信耶稣的朋友从那边带出去，先带到一个教室去一下好不好，然后陪谈的同工可以过去跟进一下。其他的朋友请坐。你刚才如果没有走到前面来，你现在愿意信耶稣可以跟着他们去，往那边去，从那边跟着陪谈的同工去好不好。来，去跟陪谈的同工们谈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你。来，都往那边去啊。每一个愿意得到上帝祝福的朋友都可以去。都跟着那些陪谈的同工去。去啊，没有关系，上帝会祝福你的啊，不要怕啊。他们只会花很少一点时间，你不要担心。